得救，他们的生活就大大的改变过来，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岛比较出名，比较大了，是一个飞机岛，可能你们听过。那么在200年前呢，这个岛啊是杀人吃人肉的一个野蛮人，现在呀、啊、却成为一个旅游的圣地。哎呀，到处都是教堂，每一个两条街、两三条街就有一间礼拜堂。那么礼拜天，他们都穿着很整齐的衣服，手拿圣经进到教会里边敬拜、赞美耶和华。所以，甚至有专家研究过，这些岛的人民的快乐指数相当高，因为那些岛四面环海，每天就是看海、望景、心广神怡。他们生活中虽然物质生活很简单，但是他们生活中常常灾灾无、无忧无虑。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正是喜乐无穷，神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么现在我要提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两位重要的人物。大家都知道第二次大战结束是因为日本是怎么投降呢？就是因为美国刚刚发明出来的两颗原子弹，一颗投落在广岛上死了10几万人，另一颗投到那个城市，那么日本就投降了。那么驾驶轰炸机 B-29 把原子弹投到广岛的是一位美军的少将，他的名字叫做 Elderly。 虽然他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任务，让大战可以结束，应该是无限兴奋才对，但他事后想起这件事情呢，哎呀，死了这么多的人，他觉得好像有内疚，一直指责自己。他的哀嚎当中很难把这个事情磨灭，不去想他，这个好像他就是不能原谅这件事情，不能原谅他。结果他心里一直不安，责备他。后来他就想到，啊，神经有点不正常，生活也不正常了。那么另外一位是日本空军轰炸队的总指挥，他是带领一群轰炸机，在1941年12月7号去空袭美国哈瓦伊的珍珠港。他是日本军队中的上校，名叫岩田美津雄。当然他们的空袭也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后来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之后，那么这个日军的这个将军呢，他就被关在日本俘虏的集中营当中。有一位美国的年轻的女护士就在那边照顾看管他们，他的爱的护士感动了他们。这位女护士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其实她的父亲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在菲律宾被日军所杀害，但是她心中因为接受了主，充满了主的爱，她用宽恕的爱来服侍这些集中营的这个俘虏。所以这个日军看见他的行为，就感觉到这个基督的爱在他的身上所发出的能力是何等的大，所以他愿意投降，他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所以让宽恕的爱、赦免的爱也可以进到他的心里面，他就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所看见的两位重要的人。前两个礼拜我不是讲过宽宏大量的大卫怎么样豪带追杀他的扫罗王？不错，诗篇当中很多是大卫所写的，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不管是患难困苦、流离失所、攻击追杀等，这些伟大的诗篇是从他心灵深处的 思想、情感、意念，以他的生命参透、融合、提炼出、写出来的。大卫经历死荫的幽谷，他也登过光明灿烂的高山，他的生命充满了血泪，有多方面的成就，他也遭遇过惨痛的失败，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也享受过无比的荣耀。他曾畏罪迷恋，而且付上沉重的代价，但是他经历了又犯痛苦危险死亡当中，他逃出来了。他的欢呼、他的歌颂、他的赞美，是从叹息、惭愧、哀求、祷告中换来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诗篇当中体会到大卫的思想、心态、情感。大卫的成功的因素、条件当然很多，但是其中一项就是他是专心一致的要为神做大事，不是立志做大人物，不是的，他乃是有一个思想，想建立一个荣耀的以色列国度，是他梦寐以求的心愿。那么这种优先目标使他的为人处事能够忍辱负重，争千秋而不计作争一时的荣耀。所以他在王宫中，虽然扫罗王怎么样对他不公道，大卫仍然是忠心耿耿，多年如一日的服侍王帝。扫罗王位的不安全感使他妒忌大卫，要如何把大卫置于死地。所以大卫在王宫中九死一生，他说我离死亡只不过一步而已，但是耶和华始终与大卫同在，坚固保护他。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我只写了一篇，就是27篇，能够打出来吗？诗篇27篇，那么这一篇是大卫所写的，我们就写了这一篇。这个弟兄，麻烦他们说讲。能够把诗篇27篇打出来吗？诗篇27篇打出来，那么我们读一下啊，我只打出第一节跟13、14节，就是第一节跟最后两节。啊，有的人都会背了，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去谁呢？23、14节，这最后两节，我若不信在祸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还有一节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诗篇29篇第10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坐为王，耶和华坐坐为王，直到永远。那么大卫处在非常恶劣的危险当中，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大卫需要找一个藏身之处。当他需要找一个藏身之处的时候，他就认识到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力量，所以他心情平静安稳，毫无惧怕。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能够赶走驱散一切愁云、乌云、满天等等都可以去掉，是我的拯救。”他相信神是他的救星，神有能力来救他，因为神是他的保障，非常稳固。坚强的一个堡垒当中毫无惧怕，他借着信心胜过苦难，所以他在那边高喊说，我若不信在祸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早就已经上胆毫无希望了。虽然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很动荡不安的时代当中， 常有天灾人祸，甚至有疾病，有癌症，非常危险临到我们的身上，死亡的打击，我们要用信心来仰望投靠神，知道神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些，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如果主耶稣能够平静风浪的话，当然他也可以使我们享受到在基督里面意外的平安。那去年是庆祝改教马丁路的白教家马丁路的改教500周年的历史，这个改教过程当中，神如何帮助了马丁路德胜过他生命中所面对的各种风暴与挑战。当时教皇的权势浩荡，握有生杀夺权的大权，那么马丁路德身为手无寸铁的这个修道士，但是神给他有无限的勇气。那么他曾经在修道院修道多年，他的感受是他要在进修当中去追求圣洁，但是他所得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修道院的高墙啊，不能把试探和引诱关在墙外。他多次想用好行为来修补罪过，但是他都失败了。所以当时改教运动所强调的有三个维度：维度恩典，维度信心，维度圣经。罪人必须靠着恩典，用信心来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当中，他是因信称义的。当时天主教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跟我们所相信的跟圣经有冲突，他们是相信无念义和这个圣母玛利亚论。那么他说基督徒死后要先到炼义熬炼以后，他才可以慢慢上升到天堂。那么这个是圣经根本没有这种的观点了。那么炼义就好像是有期徒刑一样，那么给人可以用钱用奉献来翻身了。那么当时教会胡闹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到街上去打鼓去公然发售赎罪券，就是说他们在那边大喊说，你们的铜钱呢投到奉献箱里面，他就叮当的时候啊，哎呀，你的亲人的灵魂就从业力中上升几步了，更靠近天堂。那么圣经根本没有这样子的教导，所以马丁路德心中有火烧的热血，他花了不少的时间就写出了95条他认为是合乎圣经的论纲，他就把它张贴在威登堡城堡教会大教会的门口前门。那么这件事情就燃烧了宗教改革之火炬，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虽然他这样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仍然坚守真理，不怕一切的威胁把他被抓去，在国王跟教王的代表面前受审问的时候，他曾被要求撤回他的言论和他所写的小册子，但是路德非常肯定的回答，他说除非根据圣经可以讲出我的言论和我所写的文字是错误的话，不然我不愿也不能够撤回我的言论跟任何的文字。所以改教运动就这样子蔓延出去。虽然改教运动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知道是一个不停不断的征战。那么身为人会有软弱，因为有太多的攻击和精神压力。那有一天呢，他的太太他的妻子穿起校服来，马丁路德看见这个很奇怪很稀奇，到底是谁死了？这个太太怎么样的？上帝死了啊！ 上帝怎么会死呢？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晨，不是几个妇女到坟地排看，天使还告诉他，怎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主耶稣活了，主耶稣是活的，他不是死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几个妇女要到主耶稣当中，有没有大拉的玛利亚？是不是好几个玛利亚的名字？什么有没有大拉？但是有没有不大你的玛利亚？有没有不没有不大你的玛利亚？为什么没有不大你的玛利亚？啊？为什么？他主耶稣临死以前呢、啊，他就在主耶稣身上到了主耶稣。有没有？有没有看过圣经很明确的记载呀、啊？啊，主耶稣还称赞他是为我安葬炙热，先倒在我的身上。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可以看见不大你的玛利亚，比门徒们还更有信心，更认识耶稣。因为耶稣不是常常讲预言，他说我要被抓、被定、被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过，门徒们还不相信这些话，但是玛利亚相信，不单你的玛利亚相信，所以他不需要到那边，他知道你们去就是白费的。所以马丁路德确知神哪里会死，他是永远活着的。他的太太就说，既然神是活的，为什么你今天这样的丧志丧胆，这样的消沉呢？哎呀，路德这就鼓励了，他就精神再振作起来，终于把改教事业奠下了胜利的基础，迈向成功的道路，云翔教会所坚持所信仰的真理，教会回归圣经里面。这一切不正是证明我们所信的是死而不活的基督吗？只可惜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来到今天已经好多年，那个时候一波又一波的改教浪潮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人对圣经的观点都有不同的观点，就产生今天的许多的众派和派别，这都是因为人心的弱点。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宗派都是基要派，与天主教所坚持所相信的是不同的。十九世纪是宣教运动最热烈最辉煌的一个世纪，神兴起了无数的宣教士，为着爱那些在黑暗当中失丧的灵魂，他们勇敢地离开自己的祖国家园，跋涉重洋，爬山越岭的要把福音的种子散播在非洲黑暗的大地上，好像非洲宣教之父 Livingstone， 他千辛万苦的来到非洲，走遍非洲大地传福音，他引导教导黑人走向文明。最后他是在跪坐祷告的时候被神接起，虽然他的遗体被运回英国，但是非洲人要求他的心脏葬在非洲中心的大地上，表明他的心是如何爱非洲人。还有不少宣教士，很多宣教的历史动人的故事啊，来到我们中国传福音的，甚至牺牲生命。你们还记得历史所记载，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的时候，哎呀，好多宣教士，甚至中国的基督徒都被杀害了。后来这个戴德森呢，就创立了中国内地会。Hudson Taylor， 到今天，戴德森的第五代子孙，代代都是在华人中间传福音。蔡会所差派出去的好几千名的宣教士都能够效法戴德森的榜样。他的榜样是什么呢？我若有千万英镑，中国可以全部自己；我若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就是他的榜样，许多宣教士分数，这就证明所信的是一个复活的平民。当 法国拿破仑强大的军队横扫 Europe 各个国家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位将军啊，正带领一队精兵准备要来攻打奥地利边界的一个小城。奥地利边界的一个小城呢，那天刚好是复活节的主日，所以这个小城的军长和百姓的代表就在那边开会，一大清早就在那边开会，我商量怎么样我们要投降吗？还是要坚持精力防守敌人的攻击呢？那么教会的一位长老就提出宝贵的意见，他说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啊，那么我们不要靠自己，如果我们靠自己一定失败，因为今天是主耶稣复活死的生死亡的日子，所以我们要继续敲钟教堂的钟声啊，我们照常崇拜，照常唱诗敬拜神，把这件又大又难的事情交托给神。所以他们派会完了以后啊，不久就是一个崇拜的时间到了，所以他们就敲响教堂的钟声。他们平常只敲响10分钟，但是哪一天早上他们敲了半个小时，30分钟啊！哎呀，这个敌人听到这么久的钟声，大概想到啊，哎呀，奥地利的军队昨天半夜就从别的城市要来救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不成，去攻打他们，反而就把军队撤退。所以当钟声敲响之后，他们的危机也就过去了。哈利路亚！他们高声赞美神，再一次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纷乱的世界，世界的风暴是越来越凶猛，但是感谢神，我们有了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彰显出来复活的大能，可以胜过我们生命中所面对的一切风暴。哈利路亚，感谢神。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知道他能够保全我们，看顾我们，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世界的风暴好凶猛，有时候我们所遭受的重担压力实在难受，但是我们要忍辱负重，知道救恩会帮助我们到底，靠着你我们可以过得什么生活，坚定我们的心智。感谢祷告。